咗一班姊妹啊，因為我哋路德團嘅姊妹咧就去咗第二堂嗰度啊，有獻詩嘅時間。等我試一下依個麥。喺好多年前，當我仲係一個年青嘅傳道嘅時候，有一個弟兄好嚴肅嘅嚟到我嘅面前，同我咁樣講。佢話我離開咗我原有嘅某一間教會，而家咧加入咗你哋嘅教會，你知唔知道係咩原因啊？咁我話我都唔知係咩原因。佢就同我講，佢話我以前嗰間教會咧喺講台上邊成日都叫人奉獻啊，所以咧我十分嘅反感啊，所以咧我現在咧加入咗你哋嘅教會。當我聽到呢個弟兄好嚴肅嘅分享嘅時間，我就唔知道究竟係嗰間教會常常都講奉獻嘅問題呢，抑或呢個弟兄佢對奉獻呢個題目係比較敏感嘅問題。但係呢句說話一直就深深直到今日深深印喺我嘅記憶裏面。喺以後牧會嘅過程裏面真係有好多弟兄姊妹同我講，佢話教會呢實在特別喺擴堂嗰一排呢成日都講錢嘅問題，成日講奉獻嘅問題，講得太多啦。但係好奇妙嘅，亦都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同我反映，佢話我哋教會講奉獻嘅問題講得太少啦，以至到呢弟兄姊妹喺呢方面呢係唔知道有啲乜嘢嘅原則。無論奉獻的課題是講得太多或者太少，處理奉獻的原則奉獻的原則都是我們信徒應該學習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我們在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一至四節一段不是很長的一段的聖經裏面，我們來看一看聖經給我們在這方面的教訓。这段圣经是有它的背景的，是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出现很大的经济的危机，经济的困难。我们可能都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在初初成立的时候是当时最强的一个教会，人数最多的一个教会，在经济的力量上面也是很丰足的一个教会，它有能力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而且呢实行凡物公用的制度，就是呢最早的共产制度在那里实践出来，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随着门徒被迫害，被当时的官府，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去迫害，四散离开，耶路撒冷教会的经济力量就渐渐消失。加上如果我們看《使徒行傳》第十一章，我們就發覺當地發生一個很大的饑荒，昔日可以供應給別人的教會現在自身難保，可以說到是需要別人的幫助。所以較為年輕的周圍的外邦的教會，在保羅和在巴拿巴的勉勵底下，他們決意要奉獻去支持這個耶路撒冷的教會渡過這個難關，其中就包括哥林多的教會。雖然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第一至四節有這個獨特的背景，但是它裏面所講出的教訓亦都是適合我們基督徒在奉獻上面的原則，我們來看一看。首先這段經文給我們看到第一個的原則，就是奉獻是每一個信徒的責任，或者是每一個信徒都需要學習的一個的功課，不是只是那些有錢有能力的弟兄姊妹的責任和他們需要學習的功課。因為第二節，如果我們看第二節講得很清楚，就是各人，一開始的時間是各人，原來的文字如果直接翻譯出來，就是你們每一個人，個意思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信徒我們都需要學習奉獻。所以關於奉獻的第一個的課題，第一個的焦點不是多少的問題，而是參與的問題。再講一次，不是多少的問題，是參與的問題。有一個故事我以前可能都分享過，就是在很久之前有一個鄉村 有一個紳士，他決定請客，請那些村民呢是一餐吃飯。在請簡上面他寫得很清楚，我們作為主人，我會供應給你們食物，但是呢酒就請你們是帶來，按住你們參與的人數，四個人、六個人、八個人就帶來的酒。當時在這個鄉村呢，就是只有一間商店是賣酒的，而且是賣白色的葡萄酒，因為葡萄酒有紅色有白色，是清的一些的葡萄酒。所以呢客人很簡單，就是他要參加這個宴會，他只要按住他的人數去這個商店買適量的酒，然後去到宴會的場所的時間，主人已經預備了一個大鈎，就是只有倒下去，然後在宴席的時候就可以倒出來大家去歡宴。結果這個開席的時候，真的顯出那些食物呢，真的顯出那個紳士的慷慨，因為他預備了很多很美好的食物。但是當眾人都很歡樂，舉起杯來飲杯的時候，突然間全場冷靜，全場靜曬起上來。原來喝進每一個人的口裏面呢，幾乎都是清水。意思就是說，很多的客人呢，他們諗著，又要去到商店，又要買酒，又要付錢，總有些人會去倒啲酒落去嘅。我少少嘅清水大概唔會有啲乜嘢嘅作用，而且溝淡少少啲人冇咁易醉，所以呢就倒清水落去。結果就每一個人呢都係咁樣諗嘅時間，每一個人都飲清水。當然呢個係一個嘅笑話，但係今日如果我哋喺奉獻呢個課題上面，我哋覺得我哋咧都唔係有錢，嗰啲有錢人去做呢個嘅工作啦，可能結果我哋咧都係飲清水。冇錯，教會裏面有啲人經濟能力高啲，有啲人經濟能力低少少，但係唔等於唔需要現在我哋就開始學習奉獻嗰個嘅功課。冇錯，我哋裏面有啲學生可以講係冇收入嘅。但是如果我們在學生這個階段，我們不去學習奉獻這個習慣，可能將來你很難去學習這個習慣。在100多年前，有一個大企業家叫做洛克菲勒，是當代被稱為最有錢的美國人，就好像今天的 Bill Gates 那麼上下。他的記錄上面告訴我們，他捐出了有5億5千萬的美金，是百幾年前的幣值，以今日的價值去計算，有些人計算出來大概相當於今日140億至150億的美金。他為什麼能夠成為一個這樣的慈善家呢？當然在他人生的經歷上面有些經歷，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至少得到他媽媽的教訓。他是出自一個很貧窮的家庭，但是他媽媽教導他奉獻的道理，以致到他日後他做見證。他說，如果我不是細個的時間我學習奉獻1元，日後我就不會學習奉獻100萬。有一次他就將他那個初出來做事，16歲他出來做事的收支記錄表，他16歲就懂得將他每一個支出每一個收入他都列出來。他就給一班主日學生看，他教主日學，在主日學那裡 去分享。他給學生看的時間，他就說在他16歲的時間，每個月的收入是20元美金，當時的幣值，每一個月收入20元美金。但是他每個星期固定奉獻1.17元，一個月就是大概4.5元，所以幾乎是20%的一個的奉獻。就是這個習慣，他分享，他奠定了我捐獻的基礎。有些人可能會說，等我收入多一點，我就會多一點奉獻了，現在我沒什麼收入，所以呢我暫時呢就不去去實踐這個奉獻。 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就是我们收入的时间我们愿意更多的奉献，但是很可惜事实上未必那么理想的发生。根据一项的统计，美国年收入排名最高 20% 的人，即是说收入最高的1/5那些人，他们平均每年的捐献率无论是奉献给教会或者捐献给慈善团体，他们的捐献率是收入的 1.3%。 但是收入最低的即是最底层的1/5，他们的捐献率是收入的 3.2%。 那个意思就是说呢，比有钱人那个百分率还高两倍有多。如果用一些实际的数字来表达，做一个的比较，就是在2014年有个这样的统计，年收入25,000至50,000的家庭，就是我们可能一些新移民的一些家庭收入的水平，他们平均捐献率是 6.8%， 这些是低收入的人士。当收入增加到50,000至75,000的时间，就是我们很多的家庭大概是这个的水平，捐献率下降到 4.8%， 由 6.8 变成 4.8%。当收入增加到100,000至200,000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很想达到的一个的水平，捐献率再降低到 3%。 而收入200,000至500,000，这个就是我们很羡慕的一些的人，他们的捐献率再降低到 2.6%。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收入多了我们就更加懂得的奉献，同样我们不需要等到收入更多的时间才开始去学习奉献。所以第一个给我们看到的原则，就是奉献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就在你现在的处境，在你现在的水平就开始学习的一个的功课。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关于奉献的第二个的原则，就是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第二节，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人，每逢七日第一日你们应该有奉献的行动。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敬拜日呢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七日的第七日，即是现代的星期六。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所以呢初期的基督徒他们在守完安息日星期六的翌日，在星期日他们呢亦都集体去敬拜。后来外邦的信徒越来越多了，犹太的信徒越来越少，所以呢教会就慢慢就改了，已经不在安息日敬拜了，就在呢星期日代替了安息日。是根据初期教会的记录，究竟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在敬拜的时间做一些什么呢？那些记录告诉我们，他们最主要的是读圣经。为什么读圣经是崇拜最主要的内容呢？因为当时的圣经是手抄本，很珍贵的，那些穷人没有可能有圣经，有钱人都未必买到圣经，所以呢他们唯一能够听到圣经的话语呢，就是集体敬拜的时候。所以在崇拜里面，他们很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读圣经，有时呢使徒写来的书信他们呢也都读，日后呢成为了新约圣经。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守圣餐，他们呢圣餐是他们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圣餐里面呢他们感谢神的恩典，纪念主的牺牲，祈祷是他们敬拜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讲道在初期的教会呢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部分，因为当时他们解经的人专职去读圣经的人呢不是很多，所以呢他们很多时呢不是以讲道做他们敬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的环节。但是今日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就在七日的第一日， 奉献啊，亦都系敬拜里边嘅一个嘅程序。罗马书十二章啊，第一节啊，我哋啊约书亚二团佢哋嘅团训啊，都知道献上，将身体献上啊，依、这个嘅侍奉啊，或者咧大家都知道可以翻译成为敬拜，系理所当然嘅。所以献上同埋敬拜侍奉系一个好有紧密嘅关系。啊，有一啲嘅教会佢哋好反对喺崇拜嗰度存奉献袋嘅。啊，所以咧啊，有一啲嘅弟兄姊妹参加我哋嘅崇拜嘅时间，见到呢间教会存奉献袋啦，有啲唔习惯。啊，我事实上我哋都喺香港参与过一啲嘅教会。他们很反对在崇拜里面去 收奉献，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属灵的事。我们呢是思想紧属灵的事，为什么突然间呢个个揞啲钱出来、所以他们就在礼堂外面设一个奉献箱，就鼓励弟兄姊妹是私下的奉献，不是公开的揞啲钱、出来的奉献。啊！依个系一个好合理嘅一个嘅讲法，但系与其话依个系一个唯一表示属灵嘅方法，不如话依个系防止滥用咗公众奉献嘅一个嘅方法，因为公众奉献系会有阵时会做出一啲嘅错误，例如啊都唔明白奉献嘅意义啊就。在群众压力底下、又奉献出来、或者是、有些人表示自己的慷慨，于是拿张100元在这里养两养才挤、下去、这些都是错误的奉献的态度，或者滥用了这个公开、奉献的一个的敬拜的一个的程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免去、这些的错误的运用，圣经在这里却是给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他们七日的第一日，他们就将他们的奉献收集起上来。所以、这个的、虽然、那些、设奉献箱不公众奉献有他合理的一个的讲法，但是不应该是唯一的一个的讲法。如果大家、留意我们的周刊，我们现在的周刊有改了少少的，就是以前呢我們開始的時間我們寫著唱聖詩，就是以歌讚頌敬拜，然後呢到了奉獻呢我們就寫著以奉獻敬拜，然後到了聽道的時間呢就以聆聽去敬拜。以前我們的周刊呢是這樣編的，現在我們有少少的改動。我們 來思想一下，如果我们唱诗的时间，我们期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开口赞颂神，这个很合理。我们讲道的时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是拿个手机出来嘟嘟嘟，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聆听神的话语，或者传道人解释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说直奉献敬拜，那我们就应该集体参与了。我自己的奉献呢是用支票每一个月就一次的挤入教会，都有一个奉献箱去奉献的。但是每一次当我参加团契聚会或者崇拜聚会的时间，当奉献的程序来到的时间，我一定参与，我一定参与，我会拿出一个小额的纸币。我主要的奉献是在支票上面每一个月的奉献，但是在崇拜的时间我是很乐意去参与，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体去在一个正确的态度底下去一起去敬拜主的一个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个参与，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而且知道这个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的部分。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奉献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各人是可以亦都或者是应该去按住自己那个的能力去奉献。第二节，各人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 留着。个意思即系话，个人按住自己嘅收入去奉献，有能力嘅奉献多啲，冇能力嘅奉献少啲。我哋嘅弟兄姊妹里边有啲老移民，有啲新移民，新移民系经过好多嘅艰难，或者佢哋工作都未揾到。所以咧喺以往曾经有多过一个国语堂嘅弟兄姊妹，我哋嘅华埠国语堂咧嘅新移民系比广东堂咧系多少少嘅，佢哋都系新嚟到嘅，所以又唔止一次有一个国语堂嘅弟兄姊妹同我讲，佢话每一次你哋嘅财政报告登出嚟嘅时间咧，都系令我好惭愧嘅一件嘅事。我点解咧？佢话，我睇见教会原来开支系咁庞大，但系我真系冇乜能力有啲咩贡献，所以每一次咧我都觉得好惭愧。我就同呢个弟兄讲，我话你真系唔好咁觉得，你唔好觉得难过，你唔好觉得惭愧。新移民自然有新移民嘅困难，我哋都曾经试过新移民嘅阶段，但系教会确系有一啲蒙福。弟兄姊妹，他们虽然以前都是新移民，他们虽然都是学生，但是主赐福给他们，他们在这里开始找到工作，在这里找到配偶，在这里建立家庭，他们打好了经济的基础，所以他们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他们大概是支持着教会主要的经济的部分，但是这个是他们乐意这样做的，所以你不要难过，你不要觉得惭愧。不过当你如果有一日神赐福俾你，你经过咗移民嘅阶段，你亦都打好咗你经济嘅基础嘅时间，但愿嗰啲弟兄姊妹成为你嘅榜样，你都能够同佢哋一样去有作出适量适当嘅奉献。神睇我哋奉献嘅唔系睇数目，而系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至七节所讲，小众嘅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连保罗都说这个说话要真的，加强那个语气，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捐得乐意，是我们感恩的心，捐得乐意，亦都好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所讲到我哋好熟嘅，耶稣就喺圣殿嘅前面去观察嗰啲人嘅奉献，其中有一个财主好多嘅金银咧挤咗落去，然后有一个穷寡妇佢只有两个小钱亦都投咗入去奉献。耶稣称赞嘅竟然系一个穷寡妇，因为佢喺贫穷之中佢仍然有乐捐嘅心。这件事使到我又记起美国另外一个的统计，就是美国有个统计呢，原来就计下美国50个州收入的水平和他们捐献百分率的排名。怎样可以知道他们的捐献百分率呢？就是看他们的报税收入的时候呢，看下他填多少是报税是减税，是捐献的减税，所以得到这些的数据。50个州，其中法国人口平均收入最低的州是墨西西比州，是爱达荷州，是南卡罗莲纳州和阿肯色州。他们人民的捐献率平均是他们收入的全国最高的，即最低收入那几个州，他们的捐献百分率是全国最高的，只有一个州高过他，就是犹他州。为什么犹他州能够高过其他的州呢？因为犹他州是摩门教的大本营，摩门教是很强调十一奉献的，所以这个州是很突出的，他们的奉献那个水平是最高。然后收入最高的州是康州，是我们的麻州，是新泽西州，所得出来的捐献率是全国最低的。所以呢，这个是令到我们很惭愧的一件事。很多人是很多时 是没有按住我们的收入去捐献。广东人我们说一阔三大，一阔三大真是我们收入多我们就消费多，我们所要求的享用的水平可能亦都高，比那些收入低的就比较高，以致到我们没有多余的钱，我们反而学习不到奉献那个的功课。我以前已经分享过不止一次，就是奉献其实是对神恩典一个的回应，但是其实神不需要我们的钱，神不是说打个电邮给我们说你快点奉献，等着你的钱交租，等着你的钱开饭，神不需要，圣经讲得很清楚，山上千万的牛羊，地中所有的金文都是神的，是神创造的，他怎需要我们的钱呢？所以奉献其实是一个的分享和其他人的分享。当你奉献是用在传道人的薪水的时间，是你体谅那些传道人，他们放低他们的专业，但是他们都要养家，所以呢我们愿意跟他们分享。当我们的奉献是用在灯油水电租这个地方的时间，我们就使人不需要花钱就可以来到教会去敬拜。当我们的收入是用在本地传道的时间，我们就能够使到人亦都是再一次不用花钱就能够听到福音。我们的钱用在海外差传的，就是我们愿意跟世界上面我们甚至见不到的人去分享这个福音，分享我们的所有。一个有能力分享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一个人无论他的口袋里面有多少钱，如果他不愿意分享，他学习不到分享的人，他不是一个富足的人。这个道理在今日很流行的一句说话就可以成为一个注脚。今日在国内大陆很流行的一句说话叫做穷得只剩下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做他有钱但是他的生命是很贫穷，无论在神的眼中无论在人的眼中，他穷得只剩下钱。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关于奉献的第四方面的原则，就是我们应该有心思有计划的奉献。第二节的下半节，各人要照住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酬。我初初信主的时候看到这节圣经，我有会心的微笑，我觉得圣经真的很幽默，可以想象哥林多的人他们答应了捐钱，但是他们很想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有口无心毫无准备。然后保罗来了，保罗来了，于是个个人在钱包里面就匆匆忙忙找一些零碎的钱现凑交出来，算是完成责任。我初期就想这个是很滑稽的一个场面，但是事实上可能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的图画来的。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看得到将近一年，因为哥林多后书是哥林多前书以后大概是一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将近一年哥林多人的奉献仍然没有收集好，以致到保罗要再一次勉励他们，而且要用马其顿教会那个的榜样去勉励他们。所以我们在奉献上面我们需要付上心思。我们侍奉无论是教主任学或者到团契的职员，我们要计划，我们要预备，做主任学老师当然要备课，做团契的职员要开会要定程序，我们需要计划。如果我们说奉献是一个侍奉，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罗马书讲到奉献是一个的侍奉，那当然也都要需要付上心思。我们要想一想，考量一下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能力，教会的需要， 奉献嘅方法都有好多噶，用现金啦，用支票啦，用电脑啦，吓、啊、好多嘅方法。次数每日一次，净话亦话一个礼拜一次。有啲弟兄姊妹我知道系一年一次，点解佢哋一年一次呢？就系佢哋有啲叫做股票，呢啲股票咧增值咧。就一半呢就已經要俾咗政府㗎喇，所以佢就用呢啲增值嘅股票嚟奉獻。每一個年嘅年底呢，佢就呢將呢啲嘅奉獻出嚟，就係有一個免税嘅優惠，以至到呢有更多嘅錢能夠奉獻出嚟。所以呢每一個人嘅方法唔同，但係係需要計劃。我剛才講過每一次崇拜奉献、团契奉献我都是很乐意参与。所以既然我是乐意参与，我就必须在星期六的晚上检视我的荷包，我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小额的纸币让我可以参与呢。有时候如果当你不记得的时间，你的荷包得张100元，个奉献袋又传到来了，你話呢個100元係我成個禮拜嘅開支，我係咪擠落去呢？當然唔擠落去啦，我都唔想你冇飯食，係咪？所以如果我哋冇一個準備嘅時間，我哋就參與唔到呢個敬拜嘅一個嘅行動。我自己喺呢方面，我甚至係準備最好嗰張嘅小額紙幣，就唔係最殘嗰張奉獻。呢個係我個人嘅一啲嘅我哋叫 obsession 啦，即係個人嘅一個嘅習慣，咁你就唔需要學習。但係有一次喺團契裏面，大概20多人，我就觀察當奉獻袋傳嘅時間，只有2人參與。其中一個是我，我不是說怪弟兄姊妹，但是可能我們就是忽略了那個原則，我們忽略了那個原則，就是我們為什麼有這個行動呢？如果沒有人參與，不如取消它呢？為什麼又要奉獻前又要祈禱，然後收集完又要感謝神給我們智慧使用？如果20多人只有2人參與，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所以弟兄姊妹，我們需要真的去在這方面去思想一下，而且在這方面我們亦都有個準備，就好像侍奉準備的一個態度。這個經文給我們第五個原則，最後一個原則，就是教會是需要很謹慎的，很謹慎的小心處理所收到的奉獻。第三節至第四節，及至我來到了，你们举荐谁，我就打发你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与我同去。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很值得信任、很无私的一个的仕途，没有私心的仕途，他亲手织帐篷去支持自己传道的工作。哥林多教会的钱他不要，马其顿的教会是他唯一他要，就是呢他知道马其顿的教会是明白奉献的意义，其他的他自己织帐篷去支持自己传道的工作。所以大概没有人会在金钱上面不信任他，但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不愿意个人保管所收到的奉献，而是请哥林多的信徒，你们找自己信任的人去处理。这个是对我们传道人、对我们的管钱的执事、财政师傅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一方面当然信任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实在是见到一些人因为不适当的处理公众的金钱受到指责，甚至犯罪，甚至跌倒。所以我们教会需要发展出一套有完善系统的财政的制度，去保障那些管钱的人的名誉，亦都防止人的软弱，亦都防止撒旦利用这些钱去攻击教会的领袖。 感謝主，我們的教會其實在財政上面很透明，每個月我們都有財政收支，每年我們都將弟兄姊妹奉獻了多少給回封信你，你可以參，你可以對一對，我明明100元，為什麼你報50元，可以去查證，所以有這個透明度。每年我們亦都請專業的核數師去核數，所以弟兄姊妹，但願我們能夠繼續有系統有智慧，我們運用上帝給我們的資源，在結論的時候我們應該明白得到聖經更注重的奉獻不是錢，是我們的心。再講一次，聖經更注重的奉獻不是錢，是我們的心。所以羅馬書第十二章叫我們以身體獻上當作會祭。然後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八章勉勵哥林多的信徒，他用馬其頓教會的榜樣去勉勵哥林多的信徒，他說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就是他們在患難中，他們的經濟情況不好得過哥林多的教會，他們在患難中在受極大試煉的時候仍然有滿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捐献。再次求我们在这供给的圣徒的事上的恩情有份，并且他们所作的不是照我们不但照我们所期望的，更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句最后那两句很重要，先把自己献给主。他们跟哥林多教会不同的地方，就是哥林多教会要保罗三催四促他们在奉献上面，马其顿的教会调转，他们求保罗给他们有份。保罗大概看到他们那么穷，所以呢没特别在这方面没特别对他们有什么的要求，但是他们竟然主动的求，麻烦你给我在这个恩待圣徒的事上面有份。他们先将自己献给主，然后也归附了我们。再讲最后一个调查，十几年前的了，有个曾经有个这样的调查，他说每个星期都参加聚会的人比每月聚会一次的人每年多奉献，个数目我不讲出来了，没什么意义了，十几年前的数目是多奉献的。参加团契的人比不参加团契的人他每年又多奉献少少，就比头先嗰一啲即係每个礼拜参加嘅多出嚟嗰个又多少少。而参加主日学嘅人比唔参加主日学嘅人每年多奉献嘅又係一个数目，而係最大嘅一个嘅数目。听姐妹呢个可能唔係有啲乜嘢深度意义嘅一个嘅统计，但係可能係先把自己献给主一个好好的住脚。但愿我们在学习奉献的原则的时候，我们都领受到这个先把自己献给主的道理。我们一起，我们低头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或多或少有奉献的能力，求你帮助我们深深的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道理。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